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10月1号，公元2005年12月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在印度全国国会发表演讲；西藏流亡政府强烈呼吁中共停止镇压藏人；荷兰议会呼吁对西藏和新疆人权遭践踏行为采取行动；西藏铁路七地省将同时敲响西藏传统文化的丧钟；中共官方证实西藏发现18例艾滋病毒感染者。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将在印度全国国会发表演讲，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基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6号在新德里印度全国国会上发表讲话，并且以主要嘉宾的身份于本月7号出席印度国会众议院前任议长的生日庆祝会并致辞。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多次受到邀请在世界各国国会发表演讲，而在印度全国国会这次是第二次。1994年受到当时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邀请，达赖喇嘛在印度全国国会向100多名议员发表了讲话。印度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议员们为了庆祝达赖喇嘛70大寿，高度赞赏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为世界和平所付出的努力，特别邀请会的会议大厅向所有议员发表演讲。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印藏游协正在协助印度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积极地筹备各项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新德里的各项议程后，将于本月8号出席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附近卓玛林尼姑辩经学院金堂与宿舍落成典礼开棺仪式。本月12号开始，为期5天，达赖喇嘛将在达仁萨拉向来自韩国的佛教徒讲授修心八极等有关佛教理论著作。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于今天早上在外交部会议大厅中就有关中共逮捕和镇压西藏这帮死僧人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镇压境内藏人的行为。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部长罗萨涅扎诵读内阁发出的新闻声明指出，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队上月24号和25号在西藏首都拉萨附近的这帮寺发生拘捕僧人和镇压寺院的有关事件感到震惊和担忧。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向国际社会宣传西藏人民充分享有政治和宗教信仰权利，并且对西藏的文化和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等的同时，利用镇压手段来解决各种问题是一种无知的行为。新闻声明中还指出，众所周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藏中双方的利益，从1979年开始公开宣布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高度自治后，2002年开始恢复了冰冻已久的藏中接触。之后双方间先后展开了4次会谈，并且正在努力创造各种对话环境。因此在这一关键时刻，为了不再发生任意殴打和监禁藏人的事件，中国政府要确保西藏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新闻声明中最后强烈呼吁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官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领导利用和谈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停止采用任何镇压手段来破坏西藏人民。另外，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斯申多杰表示，该组织支持这帮死僧人抗议中共统治西藏的行为，并决定将在世界各地展开各种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拘捕和镇压西藏人民的恶劣行为。 续收听新闻。荷兰议会呼吁对西藏和新疆人权遭践踏行为采取行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妙道的报道。
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深远西藏运动消息，荷兰议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两党议员在上周一致通过有关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遭践踏方面采取相关行动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遭到空前的迫害与践踏，对此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将对这个问题上采取必要的行动提供有力的机会。决议案还呼吁荷兰政府向议会转达政府方面对此问题上所要采取的行动。决议案强调，荷兰议会对西藏和新疆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表示急切关注，其中包括在西藏严重存在的不经妇女同意却强行对他们实施的绝育政策。决议案还强调，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对此北京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届时将是提升对西藏和新疆的人权状况的一次重大时机，也是呼吁同中国合作的世界各国商业界肩负起社会责任的时候，并且是荷兰政府大力推动中国政府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或者其代表展开实质性对话的最佳时刻。荷兰议会强烈呼吁荷兰政府方面对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遭到严重践踏的行为进行严肃讨论，并尽早决定所要采取的相关行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铁路汽笛声将同时敲响西藏传统文化的丧钟。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亚洲时报在线撰文指出，西藏铁路注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项目，环境保护者担心它会影响到西藏高原独特而脆弱的生态环境，给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带来不可预料的社会经济压力。西藏的人权活动人士称，西藏铁路将使藏人更加边缘化。外国媒体和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则认为，军事目的才是中国政府建设西藏铁路的真实意图，但也有人认为，这条铁路运输线将让西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迎接经济全球化。西方社会不但质疑在无人区运行铁路的可行性，也对西藏未来经济、政治和环境表示担忧。亚洲时报的撰文中指出，有些人断言西藏铁路开通后将推行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也有人不以为然。在今天的西藏首都拉萨，商铺众多，高楼大厦，马路纵横交错，街头的汉人比比皆是。而中国政府虽已否认，但是汉人已经占绝大多数是不争的事实。不可否认，新企业不断的增加，旅游者蜂拥而至，政府援助也年年增长，拉萨过去几年的经济形势普遍看好。但是在这繁荣的背后，谁是最终受益者？2003年的政府资料显示，西藏国有单位的工资水平全国排第二，这既包括公务员，也包括铁路员工，且不论其技能高低，主要都是汉人。虽然中央政府一再为提高藏族人的素质而努力，但是 80% 的藏人仍然居住在乡下，还有一部分依然过着游牧生活。亚洲时报的撰文中指出，外国媒体和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认为，军事目的才是中国政府建设西藏铁路的真实意图，当然这也是西藏铁路其中的一个目的。中国政府还希望能通过这条铁路获得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撰文中最后指出，总而言之，西藏铁路的汽笛声将同时敲响西藏传统文化的丧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官方证实，西藏发现18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妙道的报道。
在第18个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之际，中共官方数字显示，目前西藏被确诊有18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 从1994年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截至2005年10月，西藏累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8例，另有部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正在确诊当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组在调查研究后认为，西藏已经具备了艾滋病广泛流行的条件，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严峻形势。报道指出，2003年6月，西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所首次从藏人之中检查出两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普通人群中发现两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包括在甘孜的两名西藏母子和一名22岁的西藏女大学生。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对艾滋病患者的跟踪调查显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在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由于受到西藏的经济卫生条件的限制，民众接受艾滋病性病健康教育较少，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这对西藏构成了极大的危险。据了解，自从中国政府入侵西藏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汉人移民不断涌入西藏，谋取大量的经济利益。他们在西藏所经营的生意，表面上是一些普通的发廊、餐厅、歌舞厅、酒吧、按摩室等娱乐场所，其实暗地里却是嫖娼卖淫的性服务场所。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此外，来自中国各省市的在拉萨从事商业活动的男性中也有艾滋病患者。这些外来人口成为西藏近几年来性病艾滋病较高发病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当局不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制止，艾滋病将会很快蔓延在西藏整个地区，并对藏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古若多杰转告的西藏边贸与旅游业同步开发之潜力出谈。根据西藏独特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西藏的产业体系发育必须从自身的特点出发，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通过发展边境贸易，实现从初期产品出口为主转而以加工制作出口为主的出口替代，是促进西藏产业成长的重要途径。这样可以以边境贸易为先导，形成畜产品加工工业和土特产品加工工业两个出口创汇骨干系列的发育，为西藏现代经济拓宽道路，累积资金，还培养人才。例如西藏的地摊式传统的工艺品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制法独特，色泽鲜艳，古朴大方，民族特点浓厚，图案丰满，在世界享有盛誉。再如麝香、贝母、虫草、天麻等珍稀贵重药材是西藏特有的产品，但是资源可供量十分有限，有些有意开发开采不当，已经出现资源衰减的趋势。在寻着买资源的老路先人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如果以这些特有资源为依托，努力发掘藏艺藏药宝库，并使之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则可以发展出制药和保健食品的加工业，从而在不扩大甚至减少资源消耗的前提下，使加工增值，出口创汇的经济效益得到显著的提高。以上听到的是古如多杰转告的西藏边贸与旅游业同步开发之潜力出谈，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